露出来，这个是一个危机啊，在服事主的每一个圣徒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但愿我们生命跟恩赐这两个一定要平衡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教会在转型的时候啊，是一个很大的一面，教会在教会中成长，另外一面啊圣徒在教会中成长，另外一面神要把一个环境啊职场啊家庭让他在里面经过不断的锻造啊，不断的锻造。所以我们看到心腹的原子成为良人自己的原子，感谢主啊，这个就是看到了一个联合的生命啊。所以感恩夫人讲到十字架经过以后就是合一联合了啊，好像一滴水进入洋海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单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了一个灵啊，所以这个感谢主啊，这是非常宝贝的啊，这个这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所以所以呢，这个见证呢啊，叫这个良人的劳苦的功效呢，得到心满意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间，绝对不能够忽略环境对我们的造就。一个圣徒内室的造就是一部分，环境的造就是跟内室的造就是相匹配的，这是一个良性健康的行修。教会的生活也是一个造就，所以我们的圣徒在那个造就的环境和土壤中间成长，这个成长是要看到里跟外啊，里跟外。你去读使徒行传，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有了哥林多前书，保罗一定要把哥林多后书给我们打开，所以你山上教会对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到怎么样一个使徒的生命要经过何等严格的锻造啊，严格的锻造。越是愿意交在主手里的圣徒啊，奉献的圣徒，主在他身上的工作啊也就越荣耀啊。他又经历了啊，像保罗说，宝贝我在瓦器的里面显明这么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主啊，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啊。所以在很多的环境中间，主一直在那里造就我。所以到了造就我们，到了第五章，我们要特别看见啊，他说这个良人对那个女子的称呼，这个称呼前面已经有了啊，一是在成长中间，他说我妹子我心腹，重复的在那里讲，前面讲到心腹，什么这个妹子代表什么啊？代表我们啊，属我们这个妹子代表我们是跟他是一个源头是一的生命。我们记得撒拉就是亚伯拉罕的妹子啊，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有一节是一段圣经讲，那使人成圣和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跟主是啥？主耶稣是神的位格，神的儿子，但是他把他儿子的生命给了我们，所以每一个人照着那个心腹的地位来讲，每一个人都是主的妹子童女啊。照着父神来面讲，他把他的儿子生命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子，是为着承受产业的。心腹的恩高是要将来进入羔羊混取的宴席啊，在个人里面是童女，在团体就是心腹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心腹也就是新耶路撒冷城的完成啊，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荣耀的，是在基督的心里面的。所以从父的心里面我们看到啊神的爱子，当基督的内心里面我们就看到教会啊。所以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是基督极大的奥秘。所以为什么有婚姻呢？婚姻就是要启示基督与教会的联合的这个奥秘，这也就是雅各书末世的意义和价值的所在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说我妹子我心腹，我尽了我的园中啊，我尽了我的，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蜂皇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你看这些圣经充满了我的我的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啊。那么这是何等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也就是说心腹整个的所有是属良人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非常的意思。所以我们到了雅各书的末了，他说爱情如石子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才能。雅各书说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啊，这个一个忌邪的灵啊，我们有恋爱以至于忌邪，应该更好的翻译不是嫉妒，是忌邪。当我们多饱尝主的爱， 这个爱是一个公义的爱，一个焚烧的爱，也是一个祭邪的爱。当我们尝到了这个爱的时候，这个新郎就绝对不允许我们啊再被别的东西所占有，是我的。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出了这个很重的代价来把我们赎买回来的，我们是单单的归于主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抢夺神的地位。为什么以色列人当他们亲近偶像的时候，神祭邪的心是不能忍受的？所以圣经里面有两卷书，一卷是雅歌啊，讲到贞洁的爱，还有一卷是何西亚书啊。你如果去读何西亚书，你知道这位先知啊，他把神那个受伤的那种感觉交通出来。以色列人特别是以弗莲的支派啊，怎么能够离弃神啊，去趋向巴黎啊？后来呢，为什么何西亚去迎复各面呢？就是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表征来给你看到今天以色列人的那一个。今天在新约里面啊，我们要看到我们里面到底主权所有的到底是属主没有，还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成分还是向着啊看不见的那个偶像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圣经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幸福啊，幸福我们感谢主啊，是我们与主是匹配的啊，是主的羔羊的幸福。所以在末了的时代特别讲到幸福的恩膏啊。我最近啊，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催促啊，地上的灾难会越来越多啊，教会在阵痛的里面，但是一面我们看见末世的复兴与大收割。到底什么是复兴？复兴就是再一次回到心腹的渴慕和恩膏里面啊！将来教会要被提，要往上去，神的国要降临。如果心腹的恩膏没有，怎么来完成神的国度呢？所以这次我们在今年在山上的论坛就是两点：心腹的恩膏，国度的连接。这两件事情已经时代走到末了，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羊群的脚中，从因信称义啊，一直到加尔文啊，一直到历史历代的圣徒啊，恢复圣灵的恩赐，把圣经打开，恢复灵修的生活，内在生命，到底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心腹的完成，心腹的完成。所以当心腹一刻不完成，主要把，但是有一般的人可以代表心腹先，这就是得胜者。啊，当然很多人说大灾难前被提，也有人说灾中被提，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心腹定在这个恩膏在酝酿。这是 I hope 啊，麦比考牧师他特别把启示录和雅各书合起来看，啊，启示录就讲到国度要降临，雅各书就讲到心腹的恩膏要健全，要完成。当心腹成就的时候，国度就回来了。所以我里面是非常的迫切啊，非常的迫切。我阅读主的话，我觉得啊，我们这一帮人是何等的有福，是在这一个时代的末了当中啊，我们要渴慕心腹的恩膏啊，渴慕心腹的恩膏。所以他在这里专门讲到我的啊。所以前面他说我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这是他的一个奉献。这是他的一个奉献，是一个心腹的奉献。到了第五章，我们的主怎么讲？我进了我的园中，感谢主啊，他接受这个奉献。虽然我们里面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啊，当我们的心门打开，我们是一个关闭的井，封锁的园啊，封锁的泉源的时候，封闭的泉源的时候，他单单的为主所占有的时候，那啊，这个就是成为他说我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我们的主接受这个奉献啊，我进入我的园中啊，感谢主啊！你想想，我们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啊？我有时候自己想想，我们今天是嘴唇不解，心思不解啊。在以赛亚看见神荣耀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灭亡了。但是当主来接近我们的时候，他愿意进到我们里面来。如果说我那次在山上看见我们这个人是什么啊？人里面发出来的是什么啊？如果马可第七章你就看到啊，各种各样的恶相比厕所还要脏，但是这位荣耀的神接着圣灵还是愿意住到我们里面。什么叫做道成肉身？在他来说是圣者。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他要与我们同住， 今天他借着圣灵与我们里面联合，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永远与我们同在啊，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给我们看见，世人不认识他，我们却认识他，因为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他永远在你们的里面。我有时候想到这个恩典啊，我真的里面好像癫狂一样，为什么他要住进来啊？如果我们住在一个肮脏的地方，您能住吗？啊！但是我们的主，我们里面还没有洁净，但是到重生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灵就点亮了我们里面的灵啊！他点亮了我们里面，他经过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如果他是说有真理，那我们完了，我们在他公义面前，哪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长久的责备，也不轻易的发怒。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恩典，最大的恩典就是他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他进入自己的园中，我们今天很多的圣徒还没有认识基督的内住啊。如果不认识这个基督的内住，我们怎么得胜？我们这条路怎么来走？所以所有灵修的生活就是唤醒我们认识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事实。所有属灵的道路的感觉都是往这里面去。今天我们不能够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牧人的声音，那我们肯定在失败中间，没有办法的啊，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进了我的园中啊，他进了啊。这个园中以往是向着主是这样的啊，我们从这里从内室到园啊，王信我就进入了内室，但是今天成为了一个园。在圣经里面，园子就是见证，弟兄姊妹，园子就是见证。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第一个原则就是伊甸园，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感谢主，伊甸的名字叫做快乐。什么叫做喜乐？与主同在是最大的快乐。啊，今天这个原则就在我们里面。你要发现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一个工作运行。当你看见这个动作，你知道这个荣耀有多大吗？啊，你知道这一位三一神接着圣灵住在你里面，他是宇宙的源头，他把他自己限制在你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道成肉身，也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但是今天不仅仅他要肉身显现，整个的教会都要肉身显现，那神在肉身显现。后面我们看到被圣灵称义，所以提摩太后书讲到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不仅仅指着基督的，乃是教会能够彰显基督的丰满。怎么来彰显？就是从灵里面来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盼望我们对圣经有这样一个荣耀的思想，这个思想给我们带来的恩典太大。我进入了我的园中，我进入了我的园中，所以感谢主啊，这是充满了我的，是何等的一幅美丽的图画，是被啊被教会被基督充满的图画，被基督占有的图画。所以感谢主，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基督人。当什么时候在与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成为门徒？基督徒的起手是在哪里争的？是在安提亚争的。什么叫做基督徒？就是基督人，或者说江守道弟兄讲的是被基督所占有的人，被基督所充满的人。我们的跟犹太教的分水岭，犹太教是活在律法里，我们是活在圣灵的律里，区别就在这里。否则我们怎么跟犹太教划分出来的？犹太教它有诫命、律例、典章、礼仪，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哪一天重生的开始，我们不仅能见神的国，从见神的国我们进神的国。圣灵随风自己的意志，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工作，我们不知道风往哪里来往哪去，凡从圣灵生的也就是如此。重生就是从上头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图画啊！这不仅是一个地位，乃是生命中生活成熟的一个过程，在灵层中间啊。 不仅仅说啊，我是熟的啊，他不是说我仅仅是一个地位的问题啊，我今天好像是一个地位的问题，乃是在生命的生活的侍奉的经历当中，啊，写明我们是有主生命的，是神儿子生命的啊，所以位置是显出我们有主。我们与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是出于一个的，这就是妹子。心腹是显明我们什么？我们在贞洁的地位中成长，即将进入成熟的灵程中间。这个心腹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贞洁的地位，这个贞洁的地位就是分别为圣的那个地位。我们在这个地位中成长啊，如果偏离了这个地位，你就没有办法成长啊，在这个地位中成长。即将进入成熟的灵程中间，所以当心腹的成熟就是迎娶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啊啊，这个灵程中，那么在这个灵程中间，两件事情是一个就是认识神而神的儿子，一个是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感谢主啊，今天圣灵所有的工作就是两件：认识神的儿子，还有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接下来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圣灵。如果说认识对神基督的认识，一定是带进合一的，一定是带进合一的。在我的家庭是如此，在职场是如此，在教会的生活更是如此。所有的罪恶伤害是带来分裂，所有的生命爱是带来合一。这个合一不是一个外面的系统的合一，形式的合一，乃是圣灵里面生命里面的合一。你就觉得碰到一个神的儿女你就觉得亲切，那为什么这个老约翰在晚年我叫做亲爱的啊，他里面就是那个对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对弟兄姊妹的爱，对主的爱就彰显在对众圣徒的爱，这个爱就是经过十字架浇灌下来。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这是一个基督身量的那个关键，我们看到了啊，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尽了我的原种。你看这个爱，他对他里面啊，接下来他我们看到的三件事：吃了、采了、吃了、喝了啊，这三件事啊。啊，当我们知道啊，什么时候会采啊，就是成熟的季节，我们才会采嘛，对不对？这个，当一个园丁享受他的园子的果效啊，对不对？享受到的果效，第一是采，第一是，第二是吃，第三是喝。也就是说，当他进入这个园子的时候啊，他就在那里享受这个园子所有的那个收获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他这个园子前面我们讲到啊，各样的奉献花、纳达树啊，这个番红花、菖蒲，各样的上等的果品、香料和果品啊，啊，佳美的果子，你看一面是香料，一面是果品，啊，真是感谢主啊！啊，我们加州是水果最多的地方啊，也是香料最多的地方。我到超市里面去看，最多的就是水果跟香料啊，很多的香料啊。印度人是很喜欢香料的啊。这个，他身上也是很多的香料啊，还吃的很多的果汁啊。我们讲的啊，这个是香料，所以在中东地方，原子就是出产香料和果汁的地方啊，果汁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是几件，他采了什么？末药和香料啊。所以在这个原子的里面。我们看见了这个心腹流露了什么？流露了愿意为主受苦舍己背十字架的那个生命的果子。所以感谢主，受苦不是说要是贫穷或者说凿碎手，受苦在圣经里面的受苦的意义就是为着生活的缘故，为着舍己，舍己就是否认己，就是把自己放下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受伤害？就是我们不愿意舍己。所以神呢，啊，在就是说宇宙的最大的问题，被造之物最大的问题，就是己要活在自己为中心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道成肉身，主耶稣选择了一条舍己的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做末药？末药就是说 我愿意过一个天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的生命。如果一个不愿意舍己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成熟度还不够，所以很感谢，所以我们今天你说你愿意不愿意背，你不愿意也在一个舍己的话，你非舍己不可。如果不舍己，我们就没有路。这是我现在的体会，教会是如此啊，你家庭更是如此。多年来，为什么主在家庭中间给我们兴起教会，兴起环境中间兴起许许多多的啊？有一些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里面，就是要你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什么是受苦的性质？受苦的性质不是自找苦吃啊！我穿得像乞丐一样，不，圣经没有这么讲啊。主耶稣的衣服是非常好的，或者他作息也是。但是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主的一生是为着那个时刻来的，是在舍己的原则里面。所以什么叫受苦的心智与罪断绝，就是愿意舍己，愿意否认自己。在夫妻的关系里头，在儿女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里头啊，在职场的跟雇主跟雇用工的关系里头啊，跟在弟兄姊妹的关系里头，每一个层面都要流露没药的香味。没药是什么？受死啊，要一同与主同死同埋葬啊，舍己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舍己，我们怎么流露这个基督生命的馨香呢？所以主耶稣他第一件事情他要采什么？采我的香料啊！你看这个原字是心腹的，但是主说是我的。当一个基督徒活出舍己生命的时候，完全不是出于我们天然生命的，是主的，从主来的那个生命的爱的美德的建立。我们能舍己也是主的恩典，如果说不是恩典的缘故，我们无法做到。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的愿意对主，我们要祷告，我们说主啊，愿意给我们有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预备啊。所以感谢主，一面神给我们一个在教会中成长，在教会中得着主同在的那个荣耀的经历，另外一面我们在每一个层面学习舍己。如果不舍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里面就有许多的伤害和摩擦，在家庭更是如此，在职场也会神兴起环境来。所以其实神爱我们啊，借着许多的环境啊，使他能够在我们里面采到末药。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专门讲末药，末药没有看到乳香，很有意思啊！以后还要讲末药，末药没有看到乳香，也前面我们都讲到末药山、乳香港，哎，就是一定要你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印记啊！克西马尼园的护照就是十字架的护照，舍己的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个是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啊！所以材料末药啊。这个心腹里面，主进入这个园子，第一件事情是什么？采这个末药。当圣徒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一定与罪断绝，是叫主的心得着满足。哎呀，哈利路亚！这是一条何等荣耀的路！你就要学也得学，你不学也得学。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我刚刚跟我的小孩讲，我们的生命何等短暂，弟兄姊妹，很多人到美国来是一个福气。但是我总会想，中国大陆教会经过文革的时候，很多的圣徒都学会为主受苦的心智。今天不要你面临什么牢狱之灾，要你这个殉道的心智，从前带领我们的年长都要面临殉道的。但是要那一天殉道是今天舍己的结果。我们相信主再来之前，敌基督一定会出现，这个大罪人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圣徒如果不是在灾难前背起，要经过这个大灾难的话，你今天不舍己，那一天是站立不住的。所以今天神给我们恩典啊，不是在安逸中成长，乃是在一个受苦的性质里面。受苦的性质不是说我穿的不好，吃的不着，像那个佛教徒那样的自找苦自己禁欲主义，没有，我们基督徒没有禁欲主义的思想，但是我们需要舍己，攻克己身，叫圣服我，免得我们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这个攻克己身就是舍己，如果不舍己，我们自己传给别人，别人自己倒被弃绝。 所以感谢主了，就是求主给我们让良人进入这个心腹流露的为主受苦，我们是不能，但主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背十字架，受苦的心智是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流露基督舍己的生命的芬芳。一切的美德都不是出于天然，是出于基督的，是我的。我们感谢主啊，因着这个我们里面何等的安慰啊！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末药和香料啊，先是受苦，后是生命的流露。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为主舍己，你怎么来供应别人流露基督的生命？这个香料，香料不翻译乳香，是各种各样的香料，有菖蒲啊，有桂皮啊，这个有纳达，每一种香料是指着一种每一种生命美丽的特质来讲的。比如纳达就是专门讲到奉献啊，乳香特别讲到复活，菖蒲特别讲到胜过罪的经历，桂皮啊特别讲到胜过撒旦黑暗权势的那个经历，每一次的得胜都是一种香味啊，这个我们就看到圣灵都是用香料跟橄榄油做的啊，橄榄是经过压榨啊，跟香料跟橄榄油，如果都出埃及记的话，你就知道了啊。这个非常，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多讲。我们就是这一节流露舍己受苦的性质啊。第二，我们就讲我们的主吃了什么蜂房和蜂蜜啊。第二个就是一个心腹的恩膏，是对神话语的渴慕的一个渴慕。一个不渴慕神话语的人，还不是心腹，他没有站在一个心腹的恩典里面。所以上次我们讲到诗篇第十九篇，我们讲到啊，一面是讲到神创造的荣耀，一面讲到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一面讲到是什么，一面是讲到新妇的恩膏，他要来娶新妇啊，他是一个征战的勇士啊，一面是带着征战。所以牧主啊，有一首诗歌，愿我征战一直到底，迎接你的再来。心腹的恩膏是一个征战的灵啊，这最后就是讲到征战了，与罪恶征战啊，与世俗征战啊，与天然的肉体的情欲的败坏征战。我们每天都是在那个征战的里面，但是这个征战的基础很多的都是渴慕主的话，因着主的话啊，借着圣灵在不断的渴慕。如果一个对主的话语没有渴慕的人，不是心腹，还没有在一个心腹的里面，所以生命的甘甜是不断的在默想主的话啊，宝贵主的话。所以你看诗篇第十九篇后面讲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后面讲的且比蜜甘甜，且比蜂房地下的蜜甘甜啊。后面讲的因着他对主话语的渴慕，他才救他脱离任意妄为的罪，不能这罪辖制我。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远啊。什么是心腹的恩膏？就是一般对神话语追求渴慕的人。今天的教会缺少这样一个动力。现在灵派很多弟兄姊妹也注重道了，很多的道。传统的教会是忽略圣灵的恩赐，但是灵派的弟兄姊妹很多都忽略十字架跟圣灵，就是说神的话。什么时候教会把神的话放到一个荣耀的地位的里头，教会一定会复兴。为什么比利亚人前与帖撒罗尼迦的人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知道是与不是。我们现在教会传统是一次考察，在比利亚人是前与帖撒罗尼迦的人。所以什么是心腹的恩膏？就是在神话语的里面受造就。所以这里呢，我们的主要采到蜂房。我们记得蜂房就是蜂房啊，蜜房啊，就是什么叫做蜜房？就是说这块蜜房是充满了蜜的蜂房。所以我们的这个是主复活以后显现的食物。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主复活以后是吃了一块鱼，烧鱼，这个鱼是经过火烤的，还吃了一块蜂房。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主采了，他能够什么时候吃？就是当他开始把圣经打开的时候，他们明白经上所有的话是指着他说的时候，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好不好？我们翻开路加福音啊，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 第二十四章第四十二节，他们便给他一块烧鱼有古卷说和一块蜜房。你看到没有啊？这块蜜房是什么呢？是充满蜜的那一个蜂房。烧鱼我们以后再解释，当然我们这里是有点灵异的解释了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当神的话语里面啊，当我们的主在那里采的时候，接下来我们的主就把圣经解开给他们。所以最近我听说斯巴克弟兄的那个五旬节的恩膏是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活活的讲论神国的事，是一个酝酿。五旬节的恩膏就是新妇教会的复兴的恩膏，不是一天来的，他要经过主耶稣带领门徒3年半复活有40天活活的向他们显现。那么在这里是解开神的话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如果今天神的话像这教会是封闭的，还没有到新妇的恩膏。所以我们的主在园子里面吃了什么？吃了蜂蜜房和蜂蜜。蜜房是什么？是你知道这是整个的蜂巢是一个合一连结的建造，在自然生物界没有像蜜蜂这样一个团体性的一个生物的。而且你发现啊，它是采蜜，所以感恩夫人讲基督徒对神话语的采集不是蝴蝶啊，这里叮叮那里叮叮，是蜂蜜蜂啊，蜜蜂它用这个蜜啊来建造啊，来建造它的巢啊，它的巢啊。所以你看蜂房是一个合一性，它知道有一个这个蜂王在那里，有一个权柄，它一切就是围绕着那个蜂王，他在那里劳苦的。其实这个也是启示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真理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的主踩到那个蜂房的时候，蜜房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里面就叫做生命的甘甜在哪里？在复活建造，是一个建造合一的生命，是为着建造基督的灵工。所以感谢主，你看那个蜂房的六角形，一间一间一间一间，有人说是建筑业中间最合理的这个构造，最合理了啊！这个蜜蜂，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蜜蜂？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完全是出于神的嘛，对不对？完全是出于神的嘛。所以蜜房就是充满蜜的那个蜂房啊，还有呢，蜂蜜就是神的话在我们的这个上堂何等甘美啊！何等甘美，就是它能够滴下蜂蜜。上次我们解释那个心腹是舌下有蜜有奶，好像蜂皇滴蜜啊，它就是有节制的，慢慢慢慢的啊，它是勾引出来它里面这个生命的感觉。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主采到了蜜房和什么蜂蜜，这就是说我们的主在那里采到了啊，圣徒里面啊，或者就是说在基督里面能够得着一般的人渴慕神的话语。什么时候我们渴慕神甘甜的话语，那么叫我们的主呢得着满足，吃了我的蜂房和蜂蜜。感谢主啊，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在默想主的话建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被这件事情叫我们的主得着满意的满足的。所以财也好吃也好，就是叫那位园丁良人满足，满足。那么后面我们讲那个喝了我的酒和奶啊，酒是什么？我们很自然，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啊。酒是叫人兴奋的，这个酒是用中东的酒啊，在巴勒斯都是葡萄酒，经过破碎，流露啊，叫人舒畅的啊。它经过破碎以后，叫人这个舒畅的那个生命。所以箴言说酒。要给苦恼的人喝啊，他能够这个叫人愁苦的生命得着畅快。基督徒一个心腹的恩膏就是什么？就是能疗伤的生命。酒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跟油在一起，能够疗伤的。当一个圣徒这个园子能够有酒的话，他一定经过破碎啊，葡萄入榨，橄榄入榨，经过破碎。主耶稣的生命就是酒的生命，他能够供应啊，他能够叫人畅快啊，叫忧愁的人叫做喜乐，这个是基督生命的流露，这个是心腹的恩膏。所以一个心腹的恩膏是舍己的生命，是渴慕神话语甘甜的生命啊。 还有一个呢，是经过破碎能够叫人快乐的生命，舒畅的生命。有很多时候在我们有一些人在圣徒中间反而叫人愁苦，因为他的感染力，人里面的性情会感染别人，对不对？但是有一些圣徒他话不多，但是你一度住到他一到圣徒中间来，你就觉得畅快，好像没有他不行。哎，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他走到哪里，哎，人就是神和人喜悦他的心都一同成长。神怎么来喜悦你，人照样怎么来喜悦你。当然这个人是可变的，喜悦他的人将来也一定会不一定会把他推下山崖啊，这是加利利的人同时的。但是他在蒙恩期的时候，主耶稣的身量的成长叫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同成长。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但是你走到哪里能够叫人的安慰的劝勉的造就，不是在那里更加叫人伤害散布纷争。你走到哪里，你是一个盐，能够叫人和睦的，是一个有味道的人。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啊！你心腹进入了叫人畅快的一个生命。还有一个乃是喂养的，他能够进入基督丰富的乃是什么？植物的精华经过牛的倒嚼以后奶出来，乃是什么？喂养，也是讲到能够喂养小羊。所以彼得前我们渴慕纯净的灵奶，好像才生的婴孩渴慕奶一样，所以婴孩喜欢奶，哎，他能够喂养幼小的生命。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当我们这个生命经过破碎叫人得到快乐啊，当我们能够进入神话语的丰富，经过倒嚼能够变成喂养别人的人，那个就是幸福，那个就是幸福。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的主是什么？喝了我的酒和奶，我们的主就在这里面得到满足，感谢神，这个就是心腹的恩膏。心腹的恩膏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三个特征，我再讲一遍啊，我再讲一遍：舍己，受苦的性质；第二个，渴慕神的话语，在复活里愿意跟主的生命、甘甜的生命建造在一起。所有神的话都是为着建立我们，不是败坏我们，建造我们。第三，我们经过破碎而流露这个生命，叫别人快乐的。如果我们这个生命一生都是叫别人愁苦的，你要注意了，你越过越像小孩子的样式，能够叫人快乐，带来快乐。你走到哪里，快乐就到哪里。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我是帮助你们快乐，如果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要快乐，你走到哪里，别人就是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对不对？主的生命就这样证明。还有一个，他的生命能够喂养别人的，喂养别人，特别是软弱的圣徒，他就能够扶持他、安慰他、造就他，喂养别人的人。他有奶啊，前面讲到舌下有蜜和奶，这里讲到酒与奶，哎，不一样，蜜与奶跟舌酒与奶有区分的，有区分的。酒与奶更多的是蜜与奶是更多的是指着神话语的甘甜的滋养和喂养来讲，这里它是什么？疗伤跟喂养。你疗别人的伤，你喂养他，这个就是酒和奶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就是末药和香料，蜂房和蜂蜜，酒和奶啊，这是一个心腹的恩膏。感谢主啊！当我们在这个生命在那里成长，在教会里头成长的时候，你说渴慕不渴慕？我们渴慕不渴慕？我们渴慕不渴慕？我想听听反馈，好吧？圣台弟兄，你说我们渴慕不渴慕？圣台弟兄
，Hello，
你觉得这个心腹的恩膏，这个渴慕不渴慕？这样？
对，是值得我们渴慕了。
哎，是值得我们渴慕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当中还没有出现，真的是我们就一刻都不能停止啊！这个生命啊，一个是舍己，一个是渴慕主的话，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叫人得着畅快，而且呢，能够叫人得着喂养啊！这个蔡婷婷姊妹，你能够有点分享吗？听到这里，
好像那个身体不太舒服，不想说话，对不起
啊！你讲。
我身体不太舒服，不想说话。
好，那我们就这样。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神， 就是在这样一个心腹的恩高的里面，这是我们要不停息的在那里追求。所以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觉得惭愧啊，惭愧，多年信主了啊，还没有到这样一个经历的一个过程中间啊。但是我们查雅各书的目的啊，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要竭力的追求，获得主可以叫我们所得着的啊，得着的。好，接下来一段说，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我们中文圣经在这里加的前的一个注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其实这个注释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其实呢，这是一个沿袭啊，这是一个沿袭啊。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心腹的缘，能够与进入坐席的啊，进入这个沿袭，这个沿袭不是内室的沿袭，是一个公开的沿袭啊。这个沿袭是什么呢？是我们羔羊婚娶宴席的一个余长。这里讲到了我的朋友们，我所亲爱的，在历代解经家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他认为我的亲爱的，我的朋友们，我所亲爱的，这是良人来呼召啊圣徒进入这个筵席，交通的筵席。还有一种呢解释呢啊，他认为我的朋友们和我所亲爱的是指的三一神啊，神格里面的三一神，包括父子圣灵，就是圣子啊，就是说在那里邀请圣父与圣灵一同进入这个筵席。这个筵席不是不仅仅他自己享受，三一神共同来享受啊。所以呢，我后来查考一下呢，我觉得这个很荣耀嘛。这个两段，我就说三一神与众圣徒一同坐席，是进入羔羊婚序的预场。所以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以水变酒啊，以水变酒。就这里我们讲到了，就是主就显出他的荣耀来。哎，这个神迹，我们是觉得是复活日，我们的主第三个次日，就是第三日，我们的主在那里以水变酒的。这个以水变酒的那个神迹里面没有出现新郎啊，只不过出现管筵席的人。当这个桶倒进水倒进去的时候，就是变这个以水变酒啊，以水变酒。所以这个酒就是显出他的荣耀来。当我们这个心腹的恩膏就是以水变酒的那个过程啊，什么时候我们酒用尽了，我们的主就在我们酒用尽了，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身上工作啊。这个工作，当我们在那里流露墨药和香料，流露这个蜂房蜜房和蜂蜜，流露酒和奶的时候，我们能够与三一神和众圣徒一同进入坐席。照着三一神来讲，我们能够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个叫做什么？叫神得到荣耀。另外一面来讲，叫人能够得到满足，请吃，请多多的喝，这个叫做什么？义人。所以我们三字在大陆三字叫龙神义人。什么叫做龙神的进入这个宴席，进入这个筵席啊。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主的一个邀请啊，让三一神来鉴赏这个心腹，他能够在里面有墨药啊和香料和蜜房和蜂蜜，酒和奶啊，这个叫这个筵席能够邀请这个筵席啊。这个筵席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团契的生活了。这个生活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教会中间。啊，当这个心腹的恩膏在那里流露的时候啊，叫弟兄姊妹里面能够得到快乐，叫神能够得到荣耀，而且众圣徒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坐席的生活啊，主能够发出这个邀请啊。每一次我们在敬拜赞美里面就是这样一个邀请啊，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邀请。所以当心腹的恩膏在这里流露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要邀请啊三一神啊神啊跟他的儿女们来一同坐席啊，一同坐席。我想这是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原是我们被召进入主耶稣荣耀的交通里面， 荣耀的教堂里面。所以这幅图画是非常美丽的啊，美丽的。所以我们感谢什么？你看，一个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中啊，十七度的香气发出来，因为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哈利路亚！接下来就是作诗。哦，感谢神啊！盼望个人的所有的生命的成熟都是为着团体的啊，都是为着团体的啊啊！感谢主啊！那么我们接下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多留了。我们第四首，他说：“我深邃我，我心去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妹子，我家偶，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邃我，什么叫做我深邃我？就是心腹的生命是进入安息了，他已经在一个内室里面等候的生命，他不想动，就是说他不愿意动，因为他已经享受与主这个交通的甘甜啊，但是呢，这样的圣徒呢，他对外面这个所谓的服事啊、工作啊，他就忽略了，他就停滞了，他多不愿意去摸这种外面琐碎的事物了啊。这个最近我们讲玛利亚，其实马大很重要啊，马大非常的重要，马大是非常的重要。你如果光是玛利亚，谁做饭给主耶稣吃啊？谁摆席给主耶稣吃啊？对吧？是不是？所以我们神学院的院长说双马齐飞啊，里面的光景要像玛利亚，外面要像马大，但是不能够里面思虑烦恼。如果说你在事物中间思虑烦恼，你要退到里面去了，进入幔内就不要出到营外。营外是多少琐碎啊！以色列人的营外就是圣的帐幕的，就是基遍人在那里劈柴挑水啊，很多的工作。如果没有基遍人，柴谁来劈？谁来挑？没有柴与水，怎么献祭啊？牛羊怎么献上去？没有办法献的。没有办法献的。里卫人的工作、祭奠人的工作都是外面的。大家和很多人说我进入了至圣所，但是你看生命的成分，既有里卫人，也有祭奠人啊，也有祭司，也有大祭司，这不过是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表征而已。但是呢，有一批所谓爱主的圣徒、属灵的圣徒就关起门来了啊，他说我深邃我，但是呢，这批圣徒里面很敏锐的，我心却醒啊，它里面呢却是就是里面的非常的惊醒，因为他与主交通嘛，他明白主的声音嘛。前这第二首已经复活里已经呼召，而到了第三首是升天地位的呼召，这里是什么？十字架的呼召。主耶稣要把他带到一个十字架的那个克西马尼的呼召的里面，要他经历那个克西马尼园，所以他在这里哦，他一明白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弟兄姊妹啊，今天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的教会，他的里面是敏锐的。老底家那封信的得胜者就是敏锐听见，这个主在门外叩门。对不起，有个弟，喂。哎，弟兄，如果已经来答应了短信，我等一下再打不拢弟兄，好不好？好不好？等会再等等。对不起啊，弟兄。哎，良人的声音啊，是一个老底家教会的使者与得胜者，是一个最艰难的得胜，是主一直在心门外敲门的那个声音。所以感谢主啊，是我那次在山上讲，老底家的教会的得胜跟斯梅拿完全不一样。斯梅拿是什么？撒旦是吼叫的狮子，老底家撒旦是光明的天使，样样东西有。所以老底家是迷惑，而外面没有什么大的逼迫了啊！现在中国也没有大的逼迫了啊！但是呢，是一个最艰难的得胜，在暗夜中，他能不能听见良人敲门的声音？是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跟得胜者，是最艰难的那一个得胜，主一直在心门外敲。所以亲爱的这弟兄姊妹啊，这个心腹到了这个我深邃我，他不想动啊，但是他里面敏锐，他能够听见这个良人的声音。所以我们的主对于他有四个称呼：妹子、家偶、个子、完全。 哎呀，真的宝贝啊！所以他在他这样的圣徒的特质里面，一他是知道是一个联合的生命，在这个心腹身上是一个加偶这个人啊，不是光有地位，他与所蒙的恩是相称的啊，啊，是算为配生命进入恩典的这批人，是相称的，跟所蒙的恩典相，这个叫做加偶。还有呢，鸽子，鸽子证明他是专一的，提到鸽子的眼，而且他清醒的知道回归的，啊，鸽子的生命就是知道回归，飞得再远，他知道飞回来，叫回归。鸽子有一个特性叫做回归，也就是说，他能够恢复的，他这个心腹的恩高在他身上，一个是联合的啊，一个是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是专一的，而且清晰的认识回归的，还有一个是完全人。圣经里面提到完全人三个，一是什么？一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之跑，要得从天上来奖赏的，像保罗那样的。所以，凡完全人在这个地方就是完全人。凡完全人到了什么地步，足以词来教导。也就是说，他是忘记背后，他是有目标的、有标杆的这批人叫完全人。还有一个完全人是什么？言语没有过失的，圣经里面讲到。那么这个三者，就是说，第一是什么？这个四者是守节清清的，是登锡安山的圣徒啊。这个就是完全，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啊，他是没有瑕疵的，口中插不出谎言，这个就是完全。是出熟的果子的，所以我们讲到的完全人联合的生命与蒙恩相称的生命，是专业清晰认识回归的生命，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要得赏赐的生命，言语没有过失的生命，是守节清心愿意站在锡安山跟十四万四千人同登与羔羊同行的那批人。这个是心腹的恩高，心腹的恩高讲到我妹子和一联合，我家偶与所蒙的恩相称，我的鸽子是专一，它里面有个专一，而且知道回归，还有呢，它是言语没有过失，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还有呢是守节清心的，还有呢就到了什么地步就当到什么地步行的这样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个心腹的一个特质啊，特质。前面我们是讲到他流露的特质，这里是我们主给他一个称谓，他说我妹子，我家偶，我个子，我的完全人，这个就是心腹的恩高啊。所以这个侍从呢，就是主在那里称赞主，一个人有这样一个名称，就是他的所事。主称赞这个人，不是说挂着名的，不是的，他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境界了啊，我的妹子。我的家偶，我的个子，我的完全人啊，主称赞他，这个就是心腹啊。这里没有出现心腹，也是心腹。什么叫做完全？就是没有瑕疵。当圣洁没有瑕疵的时候，就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啊。当时站在锡安山是14万4千人作为代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一天主称赞我们是妹子、家偶、个子、完全人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赞美主，我们是不是一个与主合一的生人？我们是不是一个与所蒙的恩相称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专一知道归回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言语没有过失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守节清心像十四万四千的能够登上锡安山与羔羊同行的人？这个就是心腹的恩高，心腹的恩高。所以这个新郎称赞这个家偶，我妹子，我家偶，我鸽子，我的完全人，为什么反复来着？好像这个名称主不能够一下子把它讲完一样，反复在这里讲。哎呀，主在鉴赏他，哎，从心腹的那一面，他是妹子，他又是家偶，啊，又是鸽子，又是完全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在鉴赏他。啊，所每一个名都是他的一个生命的琐事，生命的琐事啊。所以在这里你看，主只有对这样的一批圣徒，他有这样一个呼召来，这个呼召是更深的呼召。什么呼召呢？就是求你给我开门，弟兄姊妹，求 这是一个什么渴慕与心腹同行的呼召。我们从第几章，他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冬天以我雨水止住，这个是一个修理葡萄园的呼召，工作的呼召。但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是什么？是一个克西马尼园的呼召。所以我们读到圣经说起来我们走吧，这是一个黑暗掌权的时代，越是到末了黑夜掌权了，越是黑夜已深，这个呼召就临到一半有心腹恩膏的人，起来与我同行。所以你看到后面他说求你给我开门，他这个呼召是从哪里来？从里面来的。我们很稀奇，这样一个心腹的恩膏，怎么这个门还是关闭的呢？向着主怎么会关闭的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总觉得前面虽然有窗户有窗棂，但是在这里我们觉得又到时代的末了。当他在熟灵的外面在那里成长的同时，也与主有间隔，也与主有间隔。所以我们的主在这里要有更深的那个呼召啊，来就是求你给我开门啊。那个开门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头发满了露水，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弟兄姊妹啊，夜露，那个夜是怎样的夜？就是克西马尼。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有一个呼召，就是克西马尼的呼召，克西马尼园的呼召，就是主渴求我们在这里。当晚餐以后，我们的主叫门徒、使徒还有许多的门徒等在那里，但是这个克西马尼园是一个园子，是一个橄榄园，是经过七人膝的。我们记着大卫回来的时候要经过七人膝，七人膝一经过以后啊，彼得、雅各、约翰进入这个园子，这个园子是素常他们与主门徒一同聚集、使徒一同聚集的地方。克西马尼什么意思？就是橄榄入榨的地方，橄榄进入橄榄入榨的地方。布达尼是无花果树之家，克西马尼园是橄榄入榨的地方，橄榄掉下成熟了以后经过榨流入这笔油啊，在这个里面很多的门徒只在远远的等着。当然有一个少年人也在，就是马可啊，他披了一块麻布，他也是在远远的跟随。但是他不足带着谁呢？就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称为教会的柱石。所以在十二个门徒中，这个三个是主特别在那里雕刻的啊，特别在那里雕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比较长进在那里成长的。但是克西马尼园给我们看见他们却在那里睡觉了啊，沉睡了。他们过了七人膝，但是主就是把他们带进啊，妹子、佳偶、各自完全人克西马尼园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一个呼召呢？就是惊醒片时，总要惊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惊醒、惊醒、惊醒、惊醒，就是惊醒。克西马尼园的呼召就是警醒，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个呼召。时代的呼召就是警醒，如果不警醒，我告诉你，很多人就要跌倒的。就这个时代是非常厉害的，好像网罗领导的。但是我们肉体虽然软弱，这个肉心灵固然热议，但是肉体却软弱，总要进行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哎，你看，这是一个迷惑的时代，你要迷惑，越到晚上迷惑力量越大。但是呢，我们的主被夜露滴湿，被滴湿那幅克西马尼园的图画，你要看到这个图画是什么？路加记载，汗如雪滴，是一个冬夜啊，他的心几乎忧伤，几乎要死，极其的惊恐。主面对这个十字架的苦悲，因为他是末将，他在幼年的时候，他知道钉子钉在手里面那个疼痛，前面等待他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那个苦悲等待着他。你看他为着这个刻，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看在一个冬夜啊，在烤火的时候啊，他的头发却汗，他却汗如雪滴啊，他的整个他里面生命的毛细血管全部破裂。血滴在地上，而且呢，心里极其的伤痛、惊恐，你看到没有？ 而且呢，你看到没有，三次在那里祷告，伏伏下来，但是门徒确实全部睡着。天上的使者显现了加添他的力量，他在人性里面，他说，倘若能行，将这杯撤去。他里面惧怕，真的里面他有恐惧在里面啊。然而他怎么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他三次在希伯来中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他免死之主，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因所受的苦难成了得救之人，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的得救是在哪里？克西玛尼园。所以弟兄姊妹啊，十字架啊，不是一刻的十字架，是一段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是一个道路了。圣经里面讲到十字架不仅仅是挂在木头上的这个6个小时，不仅仅乃是一段路了，一个一段十字架的道路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把克西玛尼园的那一个苦悲那一个最后，当我们的主明白顺服的时候，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这是什么呼召？是一个心腹的恩膏的呼召。卖我的人进了，黑暗掌权了，起来我们走吧。如同大卫带领他们得胜者凯旋而归，虽然在逃难，今天我们的主也带领我们要进入过期人心，进入那个最黑暗的时候的那个得胜。感谢神，我们能不能与他进行片时呢？就是总要进行祷告，免得落了迷惑。所以我们的主在不断的在心门外给我们叩门，让克西玛尼的呼召重新的临到我们，使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在那一个冬夜心几乎忧伤，几乎要死，他夜露滴湿了他的头发那个冬夜他是何等汗如血滴滴在地上他所受的苦悲是何等的那一个苦悲。所以克西玛尼的呼召就是心腹的时代恩膏的呼召，先锋的呼召。一个渴慕主的人一定是先锋，所以江秀琴牧师的教会叫慕主先锋，这个四个字很有意思。渴慕的人，有心腹恩膏的人就是先锋，使者是得胜者。今天在老底家的时代，他就是在心门外叩门，就呼唤那些渴慕的先锋兴起来。我特别盼望在山上的教会有牧主先锋兴起来，能够答应那个克西玛尼园的呼召，克西玛尼园的呼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那一个冬夜汗如血滴，头发满了露水，头满了露水，头发比夜露的第四。愿这幅图画无论在马太，无论在马可，无论在路加，无论在约翰福音的记载这个课一面来说呢，仇敌来捆绑他要捉拿他还有人犹大用轻罪的暗号来卖他，另外一面我们的主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十字架的羞辱，挺手昂首的往着哥哥他而去。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接受了这个苦悲所以这幅图画何等的建立我们何等的建立我们。所以求主，这是一个时代的呼召所以我特别讲到这里，是讲到求你给我们开门求你给我为了我的头发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是一个科西玛尼园的呼召。今天我们如果说哥哥他是一个呼召的话，科西玛尼园更加是一个呼召，更加是一个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的时代更需要科西玛尼园的呼召，因为基督徒很多睡在那里，但是他里面还是有感觉，还是敏锐的。这样的圣徒，主要把他再一次的把他呼召起来，过期人心这些人都是教会的使者，都是教会的柱使所以我们的主称赞他是妹子，是佳偶，是各自是完全人。那个佳偶是怎么来回应的呢？心腹是怎么来回应的呢？他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我怎能再玷污呢？衣裳代表什么？也就是说，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他脱下了， 他从前已经对付过了，脚从前他洗过了，他也就是说为主他的神的话也洗涤了他的，更新了他的生命啊，更新了，他也对付了。这里他就是说，他这个时候主呼召他起来的时候，他说脱了衣裳我怎能再穿上，脱洗了脚我怎能再被玷污呢？这些人已经有了成圣的经历，但是他惧怕十字架的苦悲与羞辱。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苦痛苦，十字架也是羞辱，十字架也是羞辱啊！我们知道啊，在天主教的你们看到十字架是好像主一块布在那，其实主耶稣是赤身裸体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羞耻啊，担当我们的羞耻。你要知道它里面那个圣洁的那种感觉啊，它是一个，他是在那里的时候是被羞辱的啊，被羞辱的啊。幕后的亚当啊，第一个人亚当到荣光失去的时候，他说无花果就变成叶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十字架不仅仅担当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痛苦，也担当我们的羞辱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的，为他的不为他的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念旧。当我们的主被举起来的时候，是带着最深的形状挂在是铜蛇，挂在十字架上羞辱。所以弟兄姊妹啊，他要答应这个呼召啊，不仅仅是什么人最怕的就是被名誉被重伤啊，这个是最最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很好，所以这个心腹啊就婉拒啊，推脱了这个呼召。他说我已经成圣了，我已经有了成圣的经历了，我已经对付过了，但是你为什么我要接受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呢？还要接受这个苦悲呢？啊，他就迟迟的不动啊。所以十字就怕名誉呢被毁，他知道走上去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被人论断，被人批评。你看使徒保罗在亚该亚就是被人批评，言语出手气貌不响，用心计来劳碌他的。你看看保罗这么爱亚该亚人，但是亚该亚人对他的评判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苦悲与羞辱啊。所以十字架的灵是羔羊的灵，是在解毛人的手下无声，不争辩啊。当重伤的时候不争辩。我记得和顺教师当时他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啊，他的一个同僚啊论断他犯奸淫，真痛苦啊，他一夜之间头发全白。后来圣公会把他拆回英国，他也不争辩。后来他的一个会都奉主的名叫他澄清这件事情，他才把前因后果澄清。弟兄姊妹，一个成熟的生命是能经得起重伤的生命。背十字架有时候啊，不仅不得着荣耀，还要得着重伤羞辱啊。所以感谢神啊，这个就是他怕名誉是损毁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良人还有声音吗？不了，他是什么呢？我的良人从门空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所以虽然这跟主还是有间隔，但是他有一个缝隙在那里。这个缝隙是什么？主耶稣用他的手进来，这双手是什么手？就是钉痕的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钉痕的手，弟兄姊妹。当有一双手是钉痕的手，所以我们有首诗歌，钉痕的手牵插拉着我们往前面去。钉痕的手，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就把这双手从前给多马看过。所以多马是一个怀疑的人，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因着看见这双手热剑的枪伤，手中的钉痕，所以他最终在印度是为主殉道的啊，多马啊，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你看到没有啊？这一双手是钉痕的手，这一双手从门空里进来了啊，所以又是十字架的这幅图画，再一次接着良人的呼唤来苏醒我们，来苏醒我们。所以当他看到了这双钉痕的手，这个心腹怎么样？”就答应了这个呼召，所以再一次回到哥哥他，所以哥哥他的爱是亘古不救的，是长新不救的，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前面那个当 当心服一顺服的时候，给他开门的时候，他的侍奉跟生活一定留下十字架的烙印印记。什么是心腹的恩告？就是他身上有十字架的这个烙印在身上。所以这个心腹他起来，我要给我的良人开门。他当他一开门的时候，这个心腹的两手就递下墨药，他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这个门栓上。弟兄姊妹，这个门栓是心门，他在那里尝到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味道。他尝到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因着十字架的大爱，他把心门打开，回应良人的呼召。所以他的两手就滴下墨药啊，他的指头也滴下了墨药汁在这个门栓门栓上面。每一次的心门的打开都是十字架的爱的建立。没有十字架的爱，我们无法向主敞开。当我们越是看到十字架的爱，我们里面就越被征服，我们向主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所以感谢神啊，这个经历啊，有一天你一定会经历的啊。如果你在前面在走的时候啊，所以墨药和墨药汁代表着与主同死同埋的香气，他经历了这个墨药和墨药汁啊。墨药是讲到与主的死，墨药汁就是殡葬用的，与主的同伙，他是殡葬的啊，与主的同埋。紧闭的心门因着十字架的爱打开啊，回应良人的呼召。他生命当中有十字架的印记。当我们的主用十字架来征服我们的时候，十字架的爱的征服我们的生活和侍奉空间，一定留下十字架的烙印，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啊，是留下的啊，留下的。我们的生命接着圣灵把哥哥他交通给我们，我们能够进入哥哥他的一个交通里面啊，就是相逢在哥哥他，交通在哥哥他，我们与哥哥他的主能够交通啊，不仅在黑门山啊，这感恩父的时候我们遇见他，不仅在黑门山看到主登山变相的荣耀，更在哥哥他。所以黑门山跟哥哥他是我们交通的两个经历啊。一开始是黑门山，我们先看到主的荣耀，在我们经历哥哥他是看到主在哥哥他山上被举起来，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越是哥哥他爱的建立，叫我们的生命的发展也就越厉害啊！所以感谢主，哥哥他永远是更新我们的地方。相逢与哥哥他啊，没有哥哥他就没有五旬节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哥哥他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啊！永远是哥哥他的爱在更新我们，建立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圣餐掰饼的聚会？每逢如此行，为的来纪念，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啊！在桌子上面饼杯分开，就是主的死在那里陈列，在我们看见啊！所以每一次的答应这个顺服，就是哥哥他大爱的一个回应啊，十字架爱的一个回应。虽然我们惧怕这个羞辱苦悲，但是当他的钉痕的手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被哥哥他的爱征服的啊！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被哥哥他的爱征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才有奉献。保罗说，我们既替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是死了，是叫那些活着的人原来基督的爱建立我。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死，就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死而复活的主来活。保罗虽然没有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最明白哥哥他的意义。在他来说，哥哥他每天活化在这个使徒的生命当中，死在他身上发动啊！我们为耶稣的缘故常被交于死地啊！他对加拉太圣徒说，我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没有一个使徒更明白十字架的哥哥他的意义，保罗更加的明白。但愿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哥哥他的意义，一生能够明白哥哥他的意义啊！这个哥哥他是成为我们的诗章，每一次讲到哥哥他，是我们赞美不尽的啊，赞美不尽。所以我们为什么宝座上还要做到羔羊？羔羊就我们想到哥哥他被杀的羔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更是被杀的羔羊。这一只狮子是犹大支派的，更是羊羔啊！ 更是羊羔。所以说君王的尊贵来讲，他是狮子，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根，但是他又是羊羔，是被杀的羊羔啊，羔羊，而且是刚被杀的。为什么？跟你说，哥哥他是长新不旧的，永远的啊，显在父的面前。哥哥他的那一刻永远不会过去，在宇宙中他是被敬拜的中心，他身上有钉痕，有枪伤，是永远的，永远的啊，永远的。他复活的身体里还是有钉痕，还是有枪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哥哥他的印记，钉痕的手，肋间的枪伤，是激励我们今天与主同行的动力。所以感谢主，这个爱一定要浇灌下来啊，一定要浇灌下来啊。所以求主每天让我们经历十字架大爱的圣灵的浇灌。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不仅仅是能力恩赐的彰显，更是舍命十字架的爱，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这个爱激励我们来跟随主啊。所以当他被唤醒的时候，被苏醒的时候，被十字架，前面是克西马尼，后面是十字架，克西马尼是更进一步的进入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他敞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再一次他进入了失去主的同在的枯干与黑夜。前者一次我们是记得第三章，他找不到，这里也是找不到。为什么呢？前者一次良人要他生命中学习是信，不靠感觉，这一次良人要叫他学习顺服。前面是因信，这里是要求更深的，是要求顺服，而且是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什么是一个信服的恩膏？信而顺服就是信服的恩膏。你信心因着顺服得以成就，你说你信了，你怎么叫信顺服？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叫主喜悦，信而顺服。你顺服里面要舍己啊，你信啊，你要服下来，你要顺服啊。所以前一次是要求信心，这一次要求舍己和顺服。这个功课更难了啊，更深一步了。信心啊是有客观也有经历的，但是这里主要求我们有顺服，要顺服啊，要顺服。当他一开门，良人却转身走了啊，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魂不守舍，他怎么会说话的时候呢？他会魂不守舍呢？因为虽然他知道呼唤的声音，他里面没有注意了，没有迟缓了，就是在那里犹疑了，魂不守舍，到底在那里一个矛盾的里面，我到底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当他起来答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主把他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失去他的同在，感觉上进入了枯干与黑夜。耶，我不是已经答应跟随你了吗？爱你了吗？接受这个十字架的呼召了吗？怎么主的同在又失去了？所以他拼命在那里找。前者他是在大街上找啊，在宽阔处找啊，要寻找我所爱的。这里他就在那里，我寻找他，他不向外了啊。这个心腹他已经成长了啊，他不到街上去了，宽阔处找了，他不在，他转向里面了，他很容易到里面去了。但是他在里面找呢，也没有找见。哦，弟兄姊妹。他不仅是寻找，而且是呼叫。这个原文就是呼唤他，他在那里好像就是在那里呼唤，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唤他他却不回答。这前面他能够听见良人的声音，他不动的时候他还常常能够听见良，现在他起来跟随了却听不见了啊，找不到了，你说痛苦不痛苦啊？这是一种管教。什么是管教？就是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就是在寻找里面的时候祷告也是寻不见，证明因为他魂不守舍，他的心思还要被更新，还要再更新，还是里面更多的需要被对付被破。所以跟前面的对比，我们知道他不向外了，他已经成长啊，他已经成长了啊，他已经成长。但是呢，我们看到前者是碰到了什么呢？碰到了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这次呢， 又遇见了他们，对吧？前面呢是看到了遇见我，他是去请教他们啊。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就遇见了。这一次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一批的人啊，就是说不理解他，不理解他，更多的不理解他，而且呢，打了我，伤了我啊。看守城墙的人呢，夺去了我的披肩啊。一个真正被十字架里面的人是不仅仅是在家庭中被殴，是在教会中被殴。很多很多服侍主的人会被重伤，会被伤害，特别是啊，有一些不能理解，很多的不理解啊。特别是什么呢？看守城墙的人是代表什么？是代祷者，教会里面的代祷者、看守者不理解这个心腹啊。你属灵的人，看头外是不一定能够理解真正属灵的人啊，可能有言语啊，而且呢，会在公开的场合来显露他的失败啊，甚至于他的名誉。所以夺去了他的披肩，披肩是什么？是一个名誉的记号，贞洁的记号。我记得暗嫩玷污了他吗？就是披肩，他出去了啊，他拉掉了啊，也就是说我被玷污了啊，这个写明就是说他的贞洁被毁谤了。这是一个得胜者是最不能忍受的，在教会里面啊，这样的圣徒很多，他进入了更深十字架的羞辱和更深的破碎。前者是要求他信心，后者是要求他顺服，要求他顺服。但是这个生命，你看这个生命，在重伤、在羞辱的面前，他怎么讲？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因我思爱成病。”这里感谢主，他离开了没有？所以说，他心腹的生命虽受痛苦，他还不离开教会，不离开身体。他这个时候，他发现，他还需要寻求教徒。但是呢，前面看守的人虽然不理解他、重伤他，他还是转向众女子的交通里面啊。他看别人比自己强，他盼望与众女子一同得着良人的显现。他不是个人的长进，他盼望与别人一同长进，能够得着良人的显现，也盼望啊众女子啊来代祷来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思爱成病的人。啊，他盼望在身体的里面，他不离开教会的原则。所以一个心腹的恩膏说在一个人身上，不管他被重伤到怎么一个地步，他不离开教会。如果说一个在重伤在误会的面前，他还能够离开身体的话，不是心腹的恩膏。今天很多的人被伤害被重他就走了，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心腹的恩膏，受对付、受伤害、受许多的名誉的这个伤害的时候，他还不离开，他还在身体里面，还盼望众圣徒在祷告中纪念他，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思爱成病的人，他是一个被爱所充满的人。弟兄姊妹，他不是被事物充满的，是一个爱充满的人。你看心腹的爱何等的炽烈，心腹一定在身体中成长的。脱离了教会，不可能成长为圣心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想第五章的上半段，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的心啊，这是荡涤波浪起伏。主给我们构画了一个心腹美丽的图画啊，到最后讲到王女啊，这个人能够被差遣，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懂不懂神话语里面对我们的主对我们的渴慕？我们不能再停止不前啊！我们要渴慕，不断的渴慕成长啊！但是这是在雅各书里面，我们所遭遇的每一点每一滴，神好像都用比喻的形式、预言的放在我们的雅各书里面。当我们找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在经历的里头印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手中啊！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也愿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心腹恩膏的渴慕，求主与我们同在，阿们。
阿们。
阿们。 啊，我们有一点分享了，有分享了啊。啊，请黄明姊妹给我们有点分享吧。
我想，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学了这一段。
嗯。
我是觉得这个。这个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说，我就觉得不知道自己啊，
嗯，
真正能像主那样要求的那样能够承，就是承受下来。我觉得这条路确实是好难走。
是的，是的。
至少我是这样的感觉。
嗯。
我觉得他的要求是这么高，就是他要求心腹就是要有这样的恩高，你要准备好了，不管遇到多少的难处，
是的，
你都要去做，就是要顺服。
阿门。嗯，
这个顺服是好，就是没有条件的，你要
是
你就要顺服，你要爱你的主，你就要走这条路。
阿门。嗯，
是觉得好难。
那在恩典里头就不难，还是十字架的爱嘛，我这一点讲了，如果被爱征服了就不难了。
是，所以还是不够，差很远。
是，所以我们是把一个远景在那里构画啊，不是说我们已经得救已经经历了啊，包括我在内，但是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是抵挡的啊，我为着今天我们的生命的还是幼小，我自己也真是叹息啊，叹息。但是这个美丽，这幅图画第五章的图画已经给我们看见了啊。这个下一半段就讲到良人的荣耀啊，这真的是我们下一次要来讲的啊，也下一次来交通。所以雅各书，你很多人在走啊，很多人就是第一章是关键，但是不过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表征。但是我们把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它就发出了亮光。黄明姊妹说是不是？
是。
啊，这些我们里面就是我在这里准备的，主把启示给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何等渴慕，对不对？啊，所以你不是到这样一个程度，我们怎么进入荣耀呢，弟兄姊妹？怎么被提呢？啊，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要渴慕啊，这渴慕很重要。就是江秀琴牧师讲的"牧主先锋"，我再一遍说一遍，渴慕就是先锋。今天很多的人就是渴慕没有啊，渴慕没有，我不愿意，我就是因着现在我就满意了，这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这就是老底家的光景，老底家的得胜就是渴慕啊，啊，就是渴慕啊，我愿意出代价来买啊，这个就是渴慕。所以我很盼望主把那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啊，非常，别人可以安逸，但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科目，那一天你见主的时候，你知道你今天所摆上的都有价值啊，都有价值。感谢主啊，我们的生命很短暂啊，盼望我们能够学习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模式。啊，圣台弟兄有没有交通呢？请你交通一下。
我读这段嘛，当然你是在那个第一节花好多时间了。嗯，但后边呢，但第一节我自己理解是这样，是那个心腹完全的被那个新郎所接纳了，
是的，是的，
完全的是这样，他一种完全属新郎的一种表现了。从那个第二节到第八节是我觉着不是神的管教了，我觉得是神的一种试炼了，是神的，也是一，
可以这么讲、啊、
对，是神要可能要锻造一个人的时候，他肯定会有这样的试炼了。
嗯嗯，
会有这样的试炼，就是吧，他会收走他的同在了。
是的，是的。
即使你被伤害的时候，特别被教会伤害或者被别人伤害，别人不理解的时候，你能否真是仍然真是来信我？你能否仍然持守你心中对我的爱了？
是的，是的。 太多宝贝了，谢谢弟兄的分享啊，谢谢弟兄的分享。可以，我们把管教换成试炼也可以啊，弟兄。这个，其实这就是一种试炼啊，就是一种试炼。小西姊妹在不在？小西姊妹，小西姊妹在不在？
小西在，但是她小西在，可能她不一定
能
出来声音。对。
李辉弟兄在不在？
李辉弟兄在。
啊，请李辉交通一下，好吧？
李慧他现在不在，他时差又睡着了。
又睡着了，请丽露姊妹给我们交通一下吧。
我想就是这个，像这个心腹跟良人的关系，我想就是也是，好像我们自己在属于的道路上的那种高高低低吧，就是当就是好像有时候跟良人跟神很近，可是有试炼一来的时候，又好像又不行了。所以你刚刚交通的那种克西玛尼园的呼召，我想就是很触动吧，因为就是我们追求神是一生的过程，如果在就是没有经过十字架的道路，没有舍己，没有这种心腹的恩高，是很不容易走的。
是的，是的。老戴弟兄可以交通一下吗？
你讲得很好，这个这一段好像是也是这个第五章，就是这个良人和心腹这种美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顶峰了啊！刚开始第一节就是你讲的这个寓意，就是良人或心腹之间最美妙的这种关系了。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朋友，这地方说的这个朋友们呢是用胡数，好像就是我看那个。是江蜀道还是谁的，也是说是玉子三一神。
嗯
嗯。然后这个后面这个你知道第八节都是这个或是有一个很好的交通以后，就说怎么能继续和神保持这种长期的保持这种关系，中间经过这些试炼呢，还是遇到问题，怎么能或是总能感觉到有神的同在，有感觉到和神在一起了。挺好，你这个解释的这个寓意解释的挺好。
感谢主啊，盼望我们都能够学习，好吧，我们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请黄明姊妹跟圣台弟兄为我们有点祷告吧，我们就结束啊，今天我们下个主日再见啊，请黄明姊妹啊。
哇，主啊，真是恩主，谢谢你，哇，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哦，主啊，真是求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Amen.
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时刻能成为你的妹子，成为你的心腹，能成为你的良人。哦，主啊，在你面前成为完全人。哦，主啊，真是求你来锻造我们。哦，主啊，让我们能够和你一起进入科西玛尼园。哦，主啊，能够让我们在哥哥他身上得胜。哦，主啊，真是求你保守我们。哦，主啊，真是让我们在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持守对你的爱，也求你用你的圣灵大大的浇灌我们，让你的爱，主啊，真是大大的浇灌下来。就像弟兄说的这样，真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完全是因着你的爱激励着我们，走这条路，走十字架的这条路。主啊，真是孩子感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这样的一个寓意交托在放在我们心里头。主啊，让我们能够渐渐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啊，也愿意孩子能够完完全全得着你，在这条路上，主啊，真是坚定不移持守。以至于得到永生的那一天，和你在一起的那一天。
阿们。 请圣凯弟兄我们祷告啊。
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条十字架的路。
嗯，
是。
有风，有雨。
嗯。
很大也很苦。
嗯。
主要我们知道，有时候你会收获你我们疼在的感觉。
嗯。
你要单单的，让我们。主要来相信你的爱，
嗯，
来相信你，
嗯，
主要相信你的真实，
嗯，
也相信你的美善，
嗯，
主要孩子求你，咱们感觉不到你疼他的时候，感觉到，感觉不，就是受到众人伤害的时候，众人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吃受心中对你的这种爱。
阿门。
仍然能够吃受你给我们的那个信心。
嗯。
主啊，孩子知道你要我们真是当你收回你的祝福的时候当你收回一切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信靠你。
阿门。
因为你是主，你是神，你是值得我们一切的爱戴。你要等待我们这样，真是不管任何时候，主啊，我们仍然能够，这是像这个女子一样来等待良人，这是因思爱成病，主啊，还得求你真是把这样的信心来做到我们中间，主啊，愿意顺服，以忍耐来回应，主啊，也求你真是在这种试炼的环境中，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主啊，赐给我们谦卑的心。主啊，完全的来依靠你。只是感觉不到你，要完全的来依靠你。因为你是那位真神，唯一的真神。感谢你，赞美你。求你继续来保守我们接下去的学习。主啊，也求你当试炼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按照我们的身量主啊，赐够用的恩典。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感谢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丽如姊妹也为我们祷告一下呢，丽如姊妹，阿门。我们就结束。
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真是感谢你按照你本相来接纳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心中，主啊，我们是你的佳偶我们是你的鸽子，是完全的。主啊，当我们遇见试炼的时候。